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再次向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跟眼睛。我们知道出于你的话语就是灵，主，你话语就是我们灵魂的粮。主啊，是我们吃了喝了，我们身体就健壮，我们的灵命就能够成长。愿今天早上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会引导我们的。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对我们心来说话。当我们一边听着讲道，一边听着一边看着圣经的时候，求圣灵今天早上就开导我们的心，使我们透过大卫的诗篇，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将信心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早上我们要交托自己在你的手中，我们宣告你的宝血大有能力，我们断开一些仇敌的拦阻，一些灵里面的一些的牵绊，使我们可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今天早上因着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赞美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86篇是我们诗篇卷三当中少有的大卫的诗篇。那大卫的诗篇，我们刚刚读的这17节的经文里面，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祷告词、祈祷词，但是是不是大卫当中生命当中又出现很多问题呢？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呢？其实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原文很多是未来式。未来式就是假设性的，所以里面表达的是一个信仰的生命，里面不是在讲真正的求告而已。所以因为中文没有时态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整个17节里面，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五个段落，1到5节是一个段落，然后6到10 ,11 到13，后面就比较短，后面就11到13三节，然后14、1516、17是各两节。那我们先从1到5节，我们先来读。
耶和华，求你赐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好，所以一到五节这里就有很多就写到这个词，求你，求你。那当然第一节讲到说耶和华，就是亚威我们的神，求你侧耳听我的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第二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说，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什么困苦穷乏的，也就是说这里面就间接表达他是需要上帝的。好，也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自己，然后向神诉说什么，他是需要神的。那不就是马太福音五章那里讲到天国八福，第一节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好，虚心的意思就是什么，自觉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因为这样人会走进神，因为他知道他生命当中不能没有神，所以他是先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那求你侧耳听，因为他知道上帝会听人的祷告。好，他先向神表达他是需要神的，谦卑自己。第二节呢，就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好，那个保存当然就保护的意思，因为我是虔诚人。好，这个虔诚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将自己分别出来的，是归给神的。所以第一个讲到他需要神，第二个讲到他什么，他是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也就是说有些版本的翻译是，我是愿意遵行你的律法的。这里就表达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归给神的。好，分别，第一个讲到他需要，第二个讲到他是分别的，然后讲到说，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仆人，那仆人是表达什么，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跟神不是没有关系，不是只是自己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东求西的，不是，他表达他对于神他是什么， 忠心跟随的。那这三个部分其实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他信靠他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圣约的，圣约的。好，其实后面就讲到啊，比如说我稍微举一下，他讲到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这是出于哪里？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34章6节。所以大卫本身对于摩西的律法熟不熟？他是熟的。所以在这个律法书当中，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他知道神跟人是什么？立约的，是立约的。因着这个圣约，所以他的祷告就会怎样？不一样。所以在大卫这个祷告当中，他不是只是为了他个人的问题而已，他是里面有一个什么？相信这个圣约里面的神他是怎样？他是可以求告，而且他跟他之间怎样有一些的关系，就像刚刚讲的，他表达他是需要神，这就是谦卑自己嘛。然后他表达他是归给神的，这就是分别的概念嘛，分别为圣的概念。然后呢，他表达他与神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来到第三节就讲到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因我终日求告你，因为我相信这个圣约，所以我就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求告。那知道神会怎样施怜悯，那个怜悯就是上帝的爱会临到我， Hesem 他的慈爱是会临到我的。那第四节一样，因为我心里仰望你，所以求你使你仆人的心里欢喜。有没有把那关系再表达出来？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仰望你，我有一个仰望的心，我求告，我仰望。那这几个就来到了第五节，就表达了上帝的什么本性。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告神，其实里面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本性如何，当然神的主权如何，这是同一面。另外一面好像铜板的两面，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是否认定，你是否在这当中是信靠的。所以在神的主权跟神的本性还有人的这样的一个信靠还有这个关系里面，就讲到一个忠信的品格，忠信的品格。所以第五节讲到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你本为良善，这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允许人遭遇的各种患难或试探也好，他背后的意思是好还是不好？绝对是好的。所以我们在读84篇的时候就讲到说，84篇第5节说，靠你有力量的，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人，这人变为什么？有福。然后他就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什么？泉源之地。流泪谷怎么会变为泉源之地呢？除非他有眼光嘛，对不对？这眼光的基础就是他认识神，这位神他是良善的，他所允许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他背后有没有答案？他既然有答案，他有没有能力去执行他的良善计划？有。但是他来的时候可以遇得到地上有忠信的人吗？这里就变成什么？上帝有上帝的主权，但人的责任应该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所以大卫就向神表达，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也就是上帝的作为都是这样子。意思说人有没有可能犯错？有啊，我们不完全嘛，对不对？我们在罪恶世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可能会犯错，但是这位神会不会因为我们一犯错就击杀我们？不会，他是乐意饶恕，也就是他是给人机会的。他认识到上帝的属性，然后呢，他讲到说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里更是神的本性，因为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里讲到求告，这个求告不单单只是自我中心，为着自己的需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碰到好运气，不是。这里求告的是表达关系，那表达关系的背后就是他相信这个圣约的关系，神与人立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在这个思想的 背后底下，他就写下了这些的祷告的经文。所以一到五节就强烈的表达这个圣约的概念。那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
好，第六节就想要说，耶和华就亚威，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这里用了两次的什么听，听，好，就是他里面表达，其实他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听，因为有圣约，因为圣约在人跟神当中，所以神才会垂听。因着这个圣约的概念，他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信心的，好，所以他继续呼求，好，这也有点宣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七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好，患难之日是发生了吗？没有。你如果旁边有如果是你有说用英文版本的对照，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未来式。如果发生患难的时候，他向谁求告？他向神求告。为什么？圣约，圣约在人和神之间，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是根据这个东西。他会怎样？在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求告神，而且相信什么？你必应允我。这里就讲到信心了。所以信心绝对不是依靠环境，一定也不是依靠感觉，信心是依靠什么？神跟人之间的约定。那这个约定是出于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成为他信心的根基。他就怎样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嘛，因为大卫过去生活当中有没有遭遇很多的苦难？有。这些苦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衰吗？还是他做不好呢？其实都不是，是神在熬炼他的过程。就像我们看八十四篇，这诗人他也了解到，这些流泪谷终究是成为什么春雨秋雨浇灌之福，所以他就有这一个信心在他的里面。所以他面对未来，他就相信一件事情，神是会听的，会听的。第八节就讲到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OK， 大卫怎么会写出一个诸神呢？但是你看第十节，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所以大卫知不知道，清不清楚神是独一的？知道。那这里的诸神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观念，诸神英文写是写小字的 G 嘛， G-O-D 的小字的 G， 这里讲到就是天使。天使指的就是什么？灵界。好，所以你从他的词语当中，你会看到几个层次。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也就是说灵界里面谁最大？那还是耶和华，是至高神，他是至高神。所以他既是至高神，就断没有任何的被造物的能力可以胜过创造主。这个信心，这个看见，这个认识，这个信心让大卫心里面安稳，所以他就讲出来了，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你的作为呢，英文就把它翻成 deeds， 那个字就是什么？上帝的创造物。上帝的创造物指的就是什么？自然界、灵界、自然界都无法跟至高神相比。所以他里面因为认识神的伟大，他自然有一个什么信心在他的里面。好，所以来到第九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就讲到说什么？人类众人，不管他今天当君王也好，今天当奴隶也好，没有一个人不是你所造的。既然是如此，有没有任何的势力，人类的势力可以大过神？当然没有，只是在人当中，我们会经历这世界上面人的黑暗的势力，因为他还有一口气在。他若执意要恶待你，他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他仍然可以做，只是神在当中，神就成为我们的保障。 所以我们虽然外界环境看起来感觉是好像恶人是可以欺负我们的，就像大卫他其实在逃亡的时候更是什么，更是感觉好像落难的人，好像落难狗一样，过街好像随时都会被打一样。但是他里面知道人有没有办法胜过创造主是不能的，所以他对于这位神他的依靠的心就清楚了。所以讲到灵界，讲到自然界，讲到人类，又讲到说什么你所造的名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里又用未来式写的，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到底谁在掌权，当然是上帝。因为这里讲的是未来式，他就有一个眼光看见将来万人都要来尊崇你，现在只是上帝给人的年日，还不是审判的时刻，所以人可以怎样偏行己路，任意妄为，但不是可以一直持续这样下去的。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上帝也是掌权的。不要没有这个眼光，不要以为现在的患难好像恶人，好像黑暗权势可以大过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看见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我们的心面对苦难当然就消化了。海啸一来，苦难一来，当然我们就怕死了，我们就会心里面怀疑说，神啊，那你会保护我吗？神啊，你会听到我的祷告吗？我昏倒的时候，我的嘴巴发不出声音，我从灵里面那哀求的细微的声音，你听得见吗？在这里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大卫把这里写出来，从灵界，从自然界，从人类，从历史当中，他都认识这一位神的能力伟大。所以第四节，因你伟大且行什么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好，这里就很清楚表达他认识这是一个什么至高独一的神，而且什么他是伟大的，也就是说他能力大不大，没有可以比他的。然后呢，且行奇妙的事，那个奇妙就好像以赛亚书的九章那里所翻译的那个他名必称为奇妙测试的那个奇妙，有的翻译希腊文翻译是 Pella， 有的是 Paulo， 好，大概就是个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supernatural， 它是超自然的，它是超自然。所以奇妙的意思就是它超越一切自然的能力，所以这个奇妙就是他不仅掌管，不仅他有大能力，他更是在超自然当中运行的一位神。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神是这样的属性，还怕吗？所以他这里的祷告子都不是因为他现在遭遇困难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的，他在这个祷告子当中是在反映他信仰的认识，反映他信仰的告白，反映他信仰当中他对于这位神是如何的伟大，他在表达。所以从一到五节的这样的一个圣约的概念来到了六到十节，是讲到什么？他对神的信心。各位，信心不是靠着环境，不是靠着感觉，信心是因着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属性。所以是借着上帝的话认识神之后，他对神的信心自然就上了。所以信心不可能用着我们凭空的想象我们就会有信心，那个信心都是什么？我们虚构出来的，叫做自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帝透过圣经怎么介绍他自己，大卫怎么会认识神？因为旧约啊，摩西五经啊，他知道神的作为啊，他知道上帝的能力啊，他知道上帝的伟大是如何，所以他的信心就在这样的词语当中表达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好，从第十一节开始又讲到说，又一样讲到亚威我们的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我要把那个我要圈起来，然后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第十二节，主啊，主我的神啊，我要，有没有又讲一次我要？然后呢，后面又讲我要荣耀你的名。这里就透过了前面的讲到圣约，讲到了信心，接下来表达他个人的什么意向， 也就是他自己的决定是什么，我要跟随这位神，不论环境发生了什么事情，遭遇任何的状况，这个部分焦点就对向谁？对向神。这是我们必须从大卫身上学习的。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对向的是谁？黑暗权势，对吧？对向的是苦难，对向的是血气的人。我们有没有把焦点对回神？在当中我们能不能安稳？如果不对向谁，对向神，我们能够得到安稳吗？其实我们的眼光就被扭曲了，就被诱导了，我们就怎样进入一个不安稳当中。所以他透过 这些表达当中来到了十一节，就很清楚的表达，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当邪恶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不用邪恶去回应邪恶，对吧？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操练的。 当你在环境当中，不管是同事也好，不管是你的遇到的群体的人也好，当有人对你自私的时候，他会不会诱发出你想要对他自私？会还是不会？会的时候，那我们的品格如何？我们的心性如何？我们是用邪恶对付邪恶，不是吗？我们并没有要照神的真理而行。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很清楚表达他的意向，因为圣约，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愿跟意向，他要怎样遵行神的真理。所以是给谁做的？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也不是给自己做的。这就是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既然是给神做的，还埋怨吗？想要埋怨还没浮上来就已经这样吞下去了，因为知道埋怨有没有好结果？没有好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生命的操练？我们常常是没有的。我们出来就啊，好出来了，出去之后就发现别人也被我们勾引起来，对吧？你开始在公司里面开始埋怨主管的时候，最容易引来什么？其他人也开始说，对啊，那个主管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这个东西他就开始引起这个笑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常常落在很多的试探诱惑当中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心里面常常抓住，我做事我说话是给神做的，是做给神的。好，这里当然不表示你说你要随时在紧绷的状态，不是。跟随神一定是紧绷的吗？啊，不也是平安的吗？不也是喜乐吗？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要留意我们心中浮出来是什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我要遵行你的真理，要照你的真理行。然后呢，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哎，这不容易。专心，什么叫专心敬畏神？我的里面外面要合一，我的里面外面，我所说的，我所想的，跟我所做的，我有没有办法在单一的信念里面，单一跟神的关系里面，我去活着？这是我们必须去操练。我想我们信主之后也不是马上就变得这么厉害，但是在每一次的世界，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上帝有没有在训练我们这个部分，让我们越来越合一？以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之类的，就是我们就戴很多面具。这是我们活在世上为了保护自己所发展出来的机制。好，但是这个是神要的吗？这个不是神要的。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来到这个信仰里面，神要重新恢复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单纯的里外合一的。不管你遇到谁，你的处事为人是一套还是两套？当然我们有谋略，我们有灵巧，但这灵巧里面的本质性格应该是怎样？一样的思想信念应该都是一样的。虽然表现外面会有一些的谋略，有一些的灵巧，但是不代表我们里面是怎样，每次都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去处理。没有，价值观是一样的，都是做给谁？做给神。好，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去操练的。常常在很多环境当中我们困累，基本上就在我们脑袋里面，到底是给谁做的？给人做的恐怕就怎样，咽不下这口气，特别夫妻关系里面，常常为一些小事吵的时候，真的就是咽不下去，到最后怎么服得下去呢？ 哎呀，我是给神做的，我又不是给人做的，对吧？所以，越亲近人，那个冲突越大的时候，越是操练我们的生命。我是给神做的，好，我给神做，我需要让你知道我是给神做吗？其实不用，谁查看？神查看。好 ，OK， 这是我们生命要去操练的哈。所以他就讲到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十二节，主啊，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所以人怎么样去称赞神、荣耀神的名呢？只是出一张嘴吗？当然是不是啊？你怎么活出来？你的生命的见证才是嘛，对不对？好，所以当然也不是说一下就做到。如果一下做到，应该不太需要留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上帝暂且留着，只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益处，别人有没有得益处也看见了，也看见了。好，那第十三节，因为你向我所发的慈爱是什么？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就表达这位神是救赎人的神。救赎人不要光想消极面，好像我的问题困难麻烦，上帝帮我擦擦屁股。不，上帝要教导我们进入积极面，我们如何跟随这位神去经营我们的生命，经营我们的灵魂，对吧？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卫就透过圣约，透过他跟神之间的信心，就来到了这里，清楚地表达他的意向，意愿的意啊，然后方向的向，意向他要怎样走向神。好，这是清楚的表达。再来，我们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接下来他表达他的意向之后，那接下来呢，难道就一帆风顺了吗？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没有，接下来就是他要怎样表达不断的依靠神。所以第十四节，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因为这是在他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是不断遭遇的事情。那些人为什么会骄傲呢？那骄傲就是狂傲的意思，就是不敬畏神，就是这样愚昧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这宇宙当中神的真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就会怎样为恶，就会攻击到这属神的人。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这里更清楚表达，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没有这位有真理的神。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对不对？但是各种宗教，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神的真理？他只是关于所谓他们了解到他们神明的许多的故事而已。但是这位神，他们所拜的神跟他们的关系是如何？不知道。这位神他要什么？不知道。要的难道只是低层次的吃喝拉撒住吗？有没有更高的、更高层次的？有还是没有？这个很多世人很少去想这件事情，只是讲到说，哎，那我拜他，其实你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啊，不就这样吗？那就是利益交换吗？这不就是偶像崇拜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知道他的真理，而且怎样要朝向这个真理，而且要依靠他去行出这一个真理。所以他来到这里，他知道他生活当中都会遭遇这些事情，最后就怎样宣告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名。第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第六节那里所写出来的。好，那耶和华讲的话，宣告他自己名是更长的。好，不仅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是赦免人的罪恶、过犯和罪孽，然后呢，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然后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意思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信实，这几个都不能切开的。上帝的属性就是这样完整的属性，所以 我们要因着上帝的所事跟上帝的所为去发展我们对他的信心，不是依靠我们过去的经验，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期待，那叫做靠势力跟才能，对吧？所以靠着神的灵，那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啊，神在圣灵当中的灵意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不是高举基督？高举基督就是了解到上帝要做什么。好，他会向我们啊，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的属性，因为人渺小，上帝是什么？伟大的，比宇宙还大的上帝，你只是在地球上面，宇宙当中，银河系当中的，太阳系当中的，地球当中的，亚洲当中的，台湾当中的，台中当中的，五权西路的二段131号，你怎么认识神？一个渺小到几乎微不足道的人，如何宣称他认识神？除非上帝亲自来介绍他自己，阿们吗？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就向我们开启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开启，我们对他的信心才会有根有基。所以人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去决定他对神的信心，常常就怎样，不堪环境一击，常常事与愿违之后，你的信仰就什么崩溃了，那就表示说你的根基不对嘛。为什么会崩溃？完全是错误的根基。所以人若不认识神，人若不听神的话，不跟随圣灵，也就是说你要祷告求圣灵向我们揭开他启示当中的意思，若不是这样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要先知道，就像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描述我们的所在是那么的渺小，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认识神。所以很多科学家了，很多哲学家写说各种论文，说去表达这位上帝到底在不在，或者是这位神根本不存在。请问你能听吗？他连让自己多活一刻都不行了，你还听他讲吗？其实是不需要的，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世俗的小学给这样冲垮了你的信仰。你要在认识神的上面，要每天每天不断的去怎样扎根。好，所以最后来到第16节，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卑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好，所以最后就来到什么？他要表达他的立场了。他的立场，这世界到底是遵行神还是悖逆神的？悖逆神的，这世界是个罪恶世界，你还在罪恶世界当中要跟随世界的立场吗？还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建立得住，坚立站立？但神看不见啊，所以世人会不会羡慕你的生命？不，竟然会羡慕你的生命，了解吗？因为他不能明白。所以若不是圣灵，谁能够指出耶稣是基督呢？若不是圣灵显明，谁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呢？你向世人解释耶稣是永生神，恐怕他会怎样？两眼发呆，说你在说啥？那他如果要你求证明，你怎么证明给他呢？其实不需要，因为救恩的主权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已经定义了，人会得救不是因为人的反应好，人会得救是因为神的计划，因为神的拣选，因为神的定义。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骄傲不起来，也自卑不起来，对吧？因为神定了旨意啦，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继续跟随他。所以大卫明白这件事情，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谁？仆人。然后这个仆人他怎么表达？救你卑女的儿子。哎，卑女是主人的产业的一部分，他所生的孩子是谁的？还是主人的。卑女的义务是什么？忠心于仆人。那他的儿子呢？那当然也是要忠心。所以大卫这里表达说，神啊，我向你是什么？忠心的。我向你是忠心的，求你向我转脸啊！当然，他 他就会看见这件事情，然后怜恤我，因为他知道他这样祷告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爱自怜。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写这个诗篇的意思，我们会觉得好像哎，大卫好可怜哦，啊，他又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啊，又不顺了，还有很多的困难，又在这里发出很多的祈祷。不是，他在表达他的信仰，他很清楚的在表达圣约，他的什么信心，他的意向，还有什么刚刚讲到他的依靠，最后就表达他的立场。好，十七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他渴望人看见这一位神，而不是看见他有多厉害，对吧？这里的心就不一样了，他渴望人看见的是什么？创造天地的神，而不是我大卫多厉害多 lucky， 有神之后你看我比你厉害。那难道上帝 不顾念他敌人的灵魂吗？也顾念啊。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见证出来，恐怕那逼迫我们的也会因为我们的见证怎样内心被神摇撼。你看这类人，你这样欺负他，居然活出这样的生命，你看看，对吧？如果没有这个见证，神摇撼人的心，他也会看说啊，我看也不够好啊，他是基督徒，我看也气到要害，也口出狂语，那这样有用吗？这样就没有用。所以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好像一出戏演给什么世人跟天使看，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所以就像诗篇刚刚所讲的八十四篇，诗人他就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虽然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什么秋雨浇灌之福，盖满了什么泉谷。泉谷就是在低洼的生命里面，了解吗？就是因为够低，水才会流向他，就是因为够低，那里才会积蓄什么神的恩膏，就是谦卑，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所以谦卑不是只是一个概念，抽象的概念，谦卑就是生命的见证。就像大卫这里，他是做给谁？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所以使我们看见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什么？不在于他的困难忧虑怎么样改善的意思。这里其实是在清楚表达他对向神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十六、十七节就很清楚表达他的立场。所以整个诗篇八十六篇，他其实很多部分讲用到的是未来事。所以你不要误以为是遇到问题才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惹麻烦了啊，天父啊，帮我擦屁股吧，我已经搞得一团糟了，你帮我处理处理。哎，如果是这样，上帝不是很可怜吗？对吧？他才不是可怜的父亲，他是什么？威严的父亲。所以最后就表达了他里面对神 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既敬畏又爱的，既敬畏神又爱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透过大卫的诗篇再一次了解到，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在大卫的心里面，主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所认定的这一位神，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如何透过这个诗篇清楚地表达出来。因为这是在他在生命当中他真实的操练。他从幼年的时候就在旷野当中牧羊，白日的曝晒，夜晚的寒冷，他就像他的祖先雅各一样，他心中没有怨言。在这个孤独的时刻，他心中却享受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他手中拿着七弦琴，心里面颂赞这一位神。即便他后来被膏抹，生活当中却遭遇很多的苦难跟压榨，可是在这个苦难压榨当中，他却清楚地看到，当他心转向神的时候，当他为神而做的时候，神却向他开路了，神却使这流泪之谷变成了泉源之地。神啊，你帮助我们生活在这罪恶的世界，生活在这很多不敬畏神，这些狂傲人，这些 这些愚昧人的当中，神啊，我们的心不要只是对象有血气的，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乎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对象乃是灵界那些空中掌权执政那些有能力的。但神啊，你高过这一切，使我们不管是面对灵界自然界，不管是面对任何的一个人类，甚至在人类将来的历史当中，主啊，你都掌权，让我们对着你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的心因着认识你，因着信靠你，因着表达我们信仰的立场，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尝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喜乐，从神而来的力量，因为一切祝福源头都是出于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让我们透过这个诗篇来操练我们生活当中要不断的对向你，就像大卫一样。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像大卫的生命一样，向神发出那一个真实的赞美。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祝福，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起来追求神，
我们起来赞美他。